读出恩典，让我每天一起读经，看到神的荣耀，领受神的恩典，沉浸在神的爱里。上一次我们讲到了创世纪37章的11到24节，约瑟的哥哥们扒下了约瑟的彩色长衣，把约瑟扔进了一个大蓄水池，然后经上说他们就坐下吃饭。再给我点羊腿，来，在这儿撒点盐。他的无情的哥哥们就在约瑟头顶上，在约瑟等死的地方吃喝言欢，谈论着对他们亲弟弟的谋杀，甚至比这还要恶劣。在创世纪42章中，约瑟的哥哥们回顾当年的时候，他们彼此说，我们在对待弟弟的事上实在是有罪，他向我们求情的时候，我们看见他心里的痛苦却不肯听他，所以这次苦难临到我们身上了。约瑟在池里向他们大声求救，痛苦地求告，西缅、利未，哥哥们，我知道错了，我之前太过分了，我之前太嘚瑟了，我知道了，别把我一个人扔在这里，放绳子下来吧。他听到的却是嘲笑、谩骂和讽刺。约瑟不是像但以理在狮子洞里的时候那样宁静地向神祷告，而是像一个17岁的孩子面临死亡的时候该做的那样，向他的哥哥们求救求饶。圣经没有把约瑟这个创世纪中最值得尊重的人物刻画成一个英雄，而是真实地描绘出一个平凡的人，就像摩西同样也没有为他的10个祖先掩饰罪行一样。这就是为什么圣经值得我们相信。圣经接着写道，他们举目观看，见有一伙以实玛利人从基列来，用骆驼驮着香料、乳香、没药，要带下埃及去。犹大对众弟兄说，我们杀我们的兄弟，藏了他的血，有什么益处呢？我们不如将他卖给以实玛利人，不要下手害他，说到底他也是我们的兄弟，我们的骨肉啊。众弟兄就听从了他。有些米甸的商人从那里经过，哥哥们就把约瑟从坑里拉上来，讲定20舍克勒银子把约瑟卖给以实玛利人，他们就把约瑟带到埃及去了。绳子终于垂下来了，但是迎接他的不是得救，不是和好，不是兄弟之情。他的哥哥们把他连推带拽的带到了奴隶贩子面前。约瑟的哥哥们一定还在为自己沾沾自喜，兄弟们，说实话，他也就是遇到了我们，我们还真是好人呢、啊、可不是嘛，我这人哪儿都好，就是心太软，换了别人他早就没命了。嗨，好人有好报，赚了这20舍克勒的银子，走，我们到城里去庆祝一下。读到这里，我几乎能看到他们向着远去的驼队挥着手说，约瑟，当一辈子奴隶去吧，约瑟，这辈子别让我们再看见你了，还想让我们给你下拜，不可能。驼队的身影越来越远了，约瑟的哥哥们以为他们战胜了约瑟的梦，战胜了神给约瑟的命定，但是真是这样吗？经上说，人的心里有很多谋算，只有耶和华的计划方能立定。擦干泪水吧，小约瑟，我知道你刚刚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我知道你刚刚被至亲的人出卖，我知道你稚嫩的心灵受到了巨大的创伤，我知道你难以置信自己竟会经历这样的际遇。擦干眼泪吧，小约瑟，神已经给了你命定，神已经给了你意象，没有人能夺走神赐给你的未来，没有人能剥夺属天的祝福。神说，我从起初就宣告末后的事，从古时就述说还未做成的事，说我的计划必定成功，我所喜悦的我都必做成。神对约瑟的应许不会改变，不管他的哥哥们如何对他，神对耶稣的计划不会改变，不管世人如何对他，神对你的命定不会改变，不管别人如何对你。是的，人是邪恶的，这世界是邪恶的， 约瑟不会忘记哥哥们的邪恶，他知道他们恨他，他知道他们要伤害他，他知道他们内心的残忍。但是感谢神我还活着，感谢神你还是天地的主，感谢神你还在看顾我。感谢神，厄运并没有打倒约瑟，而是让他成熟起来，在这个曾经莽撞甚至有点骄傲的少年身上，信心反而更加坚定，神的荣耀反而更加彰显。有细心的弟兄姐妹读到这里会发现一个问题，经文里讲到奴隶商队的时候，先说这商队是以实玛利人，但是28节开头又说他们是米甸来的商人。约瑟到底是卖给了米甸商人还是以实玛利人呢？有人指出来说，你看圣经这么自相矛盾，你们怎么还说他每一个字都是真理呢？其实圣经这么写反而说明了圣经的信实。想想看，如果是一本其他的书，不知道有多少后人在抄写的时候看到这里会有冲动去把提到米甸人的地方都改掉。但是圣经是神的话语，所以一旦写成，后人不敢更改，这表面上的瑕疵才能流传至今。其实只要仔细想想，答案不难给出。这个商队里既有以实玛利人又有米甸人。以实玛利我们都知道是亚伯拉罕与夏甲所生的儿子，而米甸是亚伯拉罕和基土拉所生的第四个儿子。那个时代商队长途跋涉风险很大，更何况他们还贩运奴隶。以实玛利的子孙与米甸的子孙因为有血缘关系相互信任，在那个时候经常会选择结伴而行。圣经中有很多细节，越仔细去研究越让人信服。比如当时一个比较好的奴隶确实可以卖到20舍克勒银子，400年后这个价格涨到了30舍克勒。再例如事件城，在1993年出版的《圣地考古发掘百科全书》中，考古学家考证事件城大约是公元前1900年左右建成的。而圣经中第一次提到事件是亚伯拉罕75岁那年刚刚来到迦南的时候，当时是大约公元前1990年左右。创世纪12章说，亚伯兰穿过那地到了事件的地方，摩利的橡树那里，当时迦南人住在那里。可见当时事件虽然有人居住，但还没有城市，地标不是城门而是一棵橡树。到33章时，圣经写道，雅各从哈兰回来的时候平平安安地到了迦南地的示剑城，在城的对面支搭了帐篷。这时候离亚伯拉罕第一次来到示剑相隔大约200年，是公元前1800年左右。示剑当时已经是一座城市，跟现在的考古发现完全吻合。圣经接着写道，流本回到枯井那里，见约瑟不在井里，就撕裂自己的衣服。他回到弟兄们那里去说，孩子不见了，我可到哪里去呢？于是他们宰了一只公山羊，把约瑟的长衣蘸在血里。流本没有参与卖约瑟的过程，他事先离开了，好在后面偷偷地回来救约瑟。但是他回来的时候却发现约瑟已经不在了，他大失所望，甚至有点绝望。圣经说流本撕裂了自己的衣服，非常痛苦。他本来对这件事情抱有极大的希望，以为这是得到雅各原谅最好的机会。他本来以为他可以重新得到父亲的信任，得到父亲的爱，得回他的长子身份和地位。但是看到约瑟不见了，流本撕裂了衣服，嚎啕大哭了一场，就放弃了。他跑去跟他的弟弟们一起杀公羊，编谎话去骗自己的父亲去了。其实他要救约瑟并不是完全没有机会，他的弟弟们一定会向他炫耀他们把约瑟卖掉的事儿。商队行走缓慢，他要追上去把约瑟赎回来完全有机会。但是失望在他的心里很快就变成了绝望，变成了放弃。雅各后来评价流本的时候说，他像沸腾的水一样不稳定。亲爱的弟兄姐妹，失望让人聚焦自己。流本说，我怎么办？我可到哪里去呢？我太不幸了，他们怎么能这样对我？ 失望很容易让我们向里看自己，可是答案经常不在我们里面，而是在更高处。马可福音就给了我们一个到更高处去找到答案的例子。马可福音二章说，过了些日子，耶稣再回到加百农，一听说他在屋子里，许多人就都来聚集，甚至连门前都没有地方了。耶稣就对他们讲道，那时有人把一个摊子带到耶稣那里，是由四个人抬来的，因为人挤不能带到他面前，就对着耶稣所在的地方拆去屋顶，拆通了就把摊子连人带褥子垂了下去。这四个人来找耶稣的时候，看到屋里屋外都挤满了人，他们抬着担架想凑到门口去都难。但是他们不像其他人，他们没有因为人多就回家了，他们没有因为忍不住喝了一口奶茶就放弃减肥了，他们没有因为别人不给他们让路，没有因为事情比他们想象的难就把失望当作绝望了。这四个人做了一个决定，如果我不能从门里进去，我就爬到房顶上去。亲爱的弟兄姐妹，假如你不能进去，就上去到更高的层次去。有时候神让你受到一些限制，是因为你在错误的层次上，有时候神把失望放进你的生命，好让你向上探索，与神连接。遇到失望怎么办？向上寻求，超越你的失望。我从来都不接受部下跟我说，能做的都做了，不如就说我愿意做的都做了，我觉得再做下去就不值得了。这四个人当时也可以说他们能做的都做了，他们来了，他们问了，他们挤了，他们抬了，他们已经做了很多了，但是答案是在上面，在更高的层次。神有时候会告诉我们，我们自己限制了自己的想象，限制了神的作为。在启示录中，约翰是怎么说的？这些事以后我观看，见有一道门开着在天上，这门不是在他面前，不是在他的处境中，而是在上面，是在天堂。当我们看我们的处境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拥挤的人，我们看到的是僵化的系统，我们看到的是诸多的困难，我们看到的是各种借口。但是神告诉我们，只要你愿意拆，屋顶可以变成门。圣经说，他们就对着耶稣所在的地方拆掉了屋顶，把他的朋友垂下去，所以他们的朋友就刚好落在耶稣面前。亲爱的弟兄姐妹，其实有时候失望本身就是一扇门，如果他们从门里挤进来，他们可能没办法来到耶稣面前。如果事情一开始就按照他们设想的发展，也许他们没办法把朋友带到可以被耶稣摸到看到的位置上。如果门口的人给了他们当时想要的，他们可能没办法得到只有耶稣才能给他们的。可是他们没有放弃，登上了一个更高的维度。马可福音说，耶稣看见了他们的信心。在马可福音中，信心这个词一共出现过四次，每一次出现都跟动作相关。所以对马可来说，信心不是思想状态，不是决心，不是你的想法，不是你说的话。对马可来说，信心是能看得到的行动。耶稣看到了他们的信心，他很喜欢。当耶稣看到这四个人愿意做出的努力，看到这四个人的坚持，看到这四个人愿意突破的边界，愿意打破的规则，他很喜欢。所以他看向那个摆在他面前的摊子，对他说，我有好消息给你，我看到你的朋友们做了这么多才把你带到我的面前，我看到他们不愿意带着失望回去，我看到他们信我信到了有点出格，有点荒唐的地步。这样的信心对我来说是珍宝，是我无法拒绝的。所以孩子，你的罪被赦了，你的罪被赦了，这不就是刘本想要的吗？但是他没有像这四个人一样，他没有去追上以实玛利的商队，没有回去跟他的父亲说实话，甚至他都没有为约瑟向神祈求祷告。他让失望一下子就变成了绝望，绝望之后他跟他的弟弟们同流合污了，他去帮弟弟们一起去向雅各撒谎了。雅各书说，三心两意的人在他的一切道路上都摇摆不定。当耶稣说，孩子， 你的罪赦了的时候，那四个人在房顶上交头接耳。嘿，你听到了吗？你听到他说什么了吗？我听他说罪赦了。我知道他说罪赦了，但是我们带他来不是为了赦罪，而是为了让他能走路的。看来我们还得抬着他回去。如果神给你的跟你想要的不一样怎么办？有时候你想让神为你解决一个问题，为你改变你的处境，神却开始改变你了。对耶稣来说，一个摊子摆在他面前，最明显的事情不就是应该让他站起来吗？但是最大的恩典，最大的盼望，往往不是最明显的那个。耶稣知道他需要做更深层次的修复，做不只是停留在表面的治疗。孩子，你被赦免了，我在为你做工之前先要对你做工。就像耶稣对法利赛人说的，对摊子说你的罪赦了，或说起来拿着你的褥子走，哪一样更容易呢？然而为了让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他就对摊子说，我吩咐你起来拿起你的褥子回家去吧。亲爱的弟兄姐妹，马丁路德金说，我们必须接受有限的失望，但是永远不要失去无限的盼望。因为神是我们的盼望，是永恒的无限的盼望。如果你遇到挫折，遇到失望，不要绝望，因为神会改变我们的环境，也会改变我们自己。看向高处，看向耶稣，因为他是赦免的神，他是修复的神，他是建造的神，他是在沙漠中开江河的神。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要为你祷告。神会祝福你的成功，神也会祝福你的失望，神会翻转你的人生，因为他是慈爱恩典的神，而你是他的儿女。他的荣耀必在你身上彰显，他的旨意必在你身上成就，他必给你平安喜乐，健康富足。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